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四讲，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尸体文学的导论。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什么是尸体文学。尸体文学，那就是诗歌题材。什么是诗歌题材的文学呢？所谓的尸体文学呢，其实是旧约圣经中希伯来诗歌的一种文学题材，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因为我们在谈这个尸体文学嘛，所以这希伯来的诗歌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查考跟研究的对象，这是一种的文学题材。诗歌文体是以希伯来文的特性来描述的一种的题材，所以呢，任何一种的译文呢，就是任何一种的翻译，都不能够完全的显示希伯来诗歌题材的特色。也就是说，我们所用的中文圣经都有它一定的限制。当我们在谈论这个尸体文学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我们手上的中文圣经对于我们研究希伯来的诗歌始终是一个翻译本。因此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学习希伯来文的时候，那是一个莫大的祝福。但是在目前我们的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一些其他的学者他们所做的研究，作为我们了解希伯来诗歌的一个方法，那也不是一个不可能的途径。尸体文学呢，基本上它所指的是旧约圣经里头的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这个雅歌，以及这个耶利米哀歌，还有呢就是散布在其他经卷里的诗歌题材的段落。这些的尸体文学是以色列人丰富的属灵资产，那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跟着我们来思想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尸体文学的神学主题有哪一些。那基本上尸体文学是诗人对神的一种的倾诉，就是一种的表达。这种的倾诉呢，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它包括了颂赞、哀歌、忏悔、智慧的言语、短句，就是很短的句子、独白、独自的告白、咒诅、祷告、哀求，这一连串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形式的表达的方法。诗人的言语呢是非常精炼的，也是非常的坦诚，毫无掩饰的。所以你在读诗篇的时候，总会读到一些的句子跟表达的方法，会叫你惊讶，甚至叫你震惊的，觉得说怎么样这样的语句，这样子的说话，竟然可以出现在圣经里头的诗篇的这个部分。但是圣经真正的就是要表达了诗人那种完全赤裸敞开的那种的心态，在神的面前他们是毫无隐瞒也无所隐藏的。那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一点。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在理解诗体文学的内容上，神的主权和神圣的本性是经文着重的那个焦点。诗体文学的一个目的啊，是叫以色列人得着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盼望由来，知道神是他们的主。诗体文学中的智慧的段落讲论呢，是以精短的片语，就是非常短的短句、短的句子，作为对神的任性、认知跟相信，以及对人的教导。在诗体文学里面所包含的各项的教导是相当的全面的，它几乎就是一部系统神学的缩影，那就是说它涵盖了系统神学里面主要的课题跟主要的讨论。那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这个诗体文学的神学思想的时候，这个神学主题的时候，我们有几样需要特别留意的。第一呢，就是这个诗体文学呢，它的确是以色列人对耶和华律法的生活实践的结果，就是他们怎么把耶和华的律法在生活上行出来、应用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信仰的智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把圣经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说怎么样的把圣经当中的教训跟教导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运用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参考诗体文学里面的经卷，他们的那种诠释，就是解释摩西律法的那个过程跟表达的方式，是我们需要留意跟学习的。所以呢，诗体文学除了是对耶和华律法的一种解释之外呢，我们经常都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啊，我们今天对上帝的律法，或者说对圣经的话语，我们的解释是怎么样的。那我们通常都会停留在言语跟文字的那种解释的那个层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上课同样的情况。但是诗体文学的记载呢，却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原来解释上帝的话语是可以透过生活行出来的时候，作为一种解释的过程跟解释的方法。既然诗体文学是一种的解释，它就是有另外的一种功能，那基本上来说，它可以说是一本的注释书，就是对摩西律法的一个注释，或者说它甚至是对先知书的一个注释。这跟我们通常处理诗篇啊的方法有所不同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经常都把诗篇当作是灵修的材料，或者是敬拜的材料，对不对？那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却不是正确的对待诗篇的中心主题和目的的一种的做法。在诗体文学里面呢，相对难处理的就是雅歌，因为这一经卷的定位呢，应该是比较困难一点，但也不尽然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的基本的定位是这样子的，作为对耶和华律法的一个回应啊，那这我们刚才说过是诗体文学的基本的调子。雅歌呢，就肯定了人和人之间的爱情生活，这是对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的正面支持。我们可以在创世纪当中看到神造男造女的那个记录，但是在创世纪的记录里面却没有记载，也没有交代婚姻生活里头的夫妻恩爱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先祖啊，雅各对拉结的爱情，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知道深入的描绘爱情是怎么样的伟大。因此呢，雅各 可以说是对这些的问题啊一个正面的回答。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今天的旧约神学的第四讲，诗体文学的导论。那接着下来我们要思想的一个的问题呢，就是智慧文学的介绍。我们刚才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讨论这个诗体文学的神学主题。那我们几乎也把我们的重点呢都放在诗篇为主或者是箴言这两卷的书上。但是呢，在诗体文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独立或者说专门的学科，那就是智慧文学。那么智慧文学它是属于诗体文学的一支，就是说属于诗体文学的其中的一个科目。但是呢，它又以这个教导、训诲、指教、警戒等这些方向为主。换句话说，它主要是作为一个父亲教导孩子或者是老师教导学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材料。在智慧文学里面呢，就包括了箴言跟这个约伯记，那也包括了这个传道书。在箴言和约伯记里头啊，智慧人的活动啊是最成熟的一个表现。因此呢，我们可以说箴言的智慧神学啊是旧约神学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那我们说这个箴言跟约伯记里头啊，智慧人的活动是最成熟的表现，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几组重要的人物呢是经常出现的。那第一组的人物叫做君王、国王，第二组呢就是先知，第三组呢就是祭司，第四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智慧人。那智慧人不断地透过他们对生活的那个经历，透过他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然后融合了摩西的律法跟先知的教导，总结出了他们对一些重要课题人生经验的观察的判断，然后他们提出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属神的选民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的思想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的教导。所以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父亲教导孩子或者是老师教导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教材。智慧人呢，他主要是传递或者是分派知识的主要的管道，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贡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基督教的神学呢是不排斥知识的神学。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在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有各样的知识作为我们研究圣经的帮助。当然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啊，最重要的还是靠上帝的灵来引导教导我们，借助老师借助传道人不断地去提醒和塑造我们，叫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对于神所给予人的智慧跟知识，我们都不排斥，我们都能够接受，我们都能够接纳。因为基督教是一个高度重视智慧跟知识的一个信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觉得自己 知识水平不够的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工作，在其他的各方面的侍奉之余啊，我们有时间的话，总是尽量找机会来充实自己，装备自己。我们也好好的接受训练跟栽培，使到我们在这个方面能够有长进，能够有进步。这是我们在读智慧文学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鼓励和挑战。那智慧的意义呢是什么呢？当我们谈智慧文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为智慧下一个定义。从智慧文学的角度来看，智慧的意义在于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信仰的层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是一种敬畏，我们尊敬，我们惧怕他，我们也爱慕他，这是信仰。所以什么是智慧呢？就是要引导一个人去敬畏神。如果那个活动的结果不能够把我们带到对神更前进、更恭敬、更加恭敬的那个地步呢，那么这个活动呢，肯定不含有智慧。那这是我们可以理解，或者说这是智慧文学给我们指出的一条路。而智慧的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在消极的这一面呢，就是要我们远离恶事，就是那些不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作恶的事情，我们应该离开它。所以这就是一个道德的层面。所以当我们在提智慧文学的时候，我们在提到智慧的时候呢，这个层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稍微的在这里再提一提，我们提的智慧呢，是涉及了信仰的层面跟道德的层面，那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在智慧文学的理解当中啊，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思想的是另外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其中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个诗体文学的神学主题的时候，我们稍微提过了。但是呢，在这个智慧文学的这个认识当中，我们也需要提一提的，就是智慧文学他们也有本身的一些的神学的课题。那这个跟这个诗体文学的神学课题呢，当然是有关联的。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智慧文学是属于诗体文学这个大范围里面的一个小科目。那么智慧文学的神学呢，有哪些的重点呢？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从刚才我们对智慧文学的介绍当中已经稍微的谈到了它的一些的特色。那我们这时候把那个智慧文学的介绍呢，跟这个智慧文学的神学主题呢，稍微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或者做一个小结吧。我们刚才提到约伯记跟箴言呢，都是智慧人活动最成熟的一个表达。那我们也要知道，正因为它是智慧人最成熟的一个表达，所以要完全的明白他们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先提一提约伯记吧。约伯记的神学呢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仅是处理约伯的苦难的问题啊，更是把约伯的经验化为一个模式来解释神的作为。神在他对待人的过程里啊，经常都是持守相同的原则，这是对的。一个经常改变的神呢，将会是令人呢无所适从。那这样我们就必须找出这个原则是什么，神对人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原来神会保留他向人透露他的心意的做法，就是说神会跟人讲话，神会启示让人知道明白认识他，但是有时候神会保留这个做法。神会在人的危机当中呢，向人显示他自己的存在是没有改变的， 那这是约伯记当中所透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那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伯所面对的困难是他不明白，他也无法去了解，因为那是发生在天上的事情。到最后神出现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向约伯解释他的苦难的原因，但是呢他却能够叫约伯发出了他的信仰的宣告，说我亲眼看见了你。为什么约伯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最为关注的一个课题其实就是神还存在吗？我既然是受这么多的苦，那么我所相信的神还在吗？或者他已经不在了。但是神的显现呢，却真正的说明了他还在。既然神还在，那其他的问题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再看一看箴言。那箴言的特色呢，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箴言的编者他的真正的用意是在哪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箴言必定是一卷以神的话语作为回应的经卷，叫人得以明白神的话。既然是这样子，箴言的定位就比较清楚了。摩西的律法是神的话语直接的启示，箴言呢是对这个现象呢直接的回应。在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里头啊，其实都记载了神的话语以短句，就是短的句子的形式出现，这和箴言的形式是非常相似的。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欢迎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来上今天这一堂课，是诗体文学的导论。我们最后在这段时间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如何使用诗体文学成为教会的帮助。我想这一个系列的课我们是旧约神学，但是神学的研讨、神学的研读啊，最后呢是回到教会当中去。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的停留在知识逻辑推理的层面呢，而不能够帮助教会或者是信徒的灵命成长，我想我们的学习是不完整也是不完全的。那么在这一讲的当中，我们就特别提到我们应该如何的使用诗体文学成为教会的帮助。这里啊，我就稍微提出有六个不同的向度我们可以思考的。第一个向度就是教会和信徒呢都喜欢阅读诗体文学中的各个经卷，尤其是诗篇和箴言啊，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着手，我们可以更加的鼓励弟兄姊妹们、信徒们去读诗篇跟箴言。当然在读诗篇跟箴言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层面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的，那我们待会会进一步的去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个向度就是教会怎么从诗体文学当中得到帮助，那就是我们在阅读诗体文学的时候啊，应该以它作为信仰上的反省，也就是说它引导我们去思想关乎这个信仰和生命、经历和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课题。它不单单只是告诉我们一套的所谓神学的思想理念，它乃是一个信仰生命生活的实践， 这刚才我们在一开始这堂课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弟兄姊妹们特别提到，这是实体文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第三个向度，从这些实体文学的整理当中啊，我们整理出生活中实践的指导原则，以至于我们可以应用在今天的信徒的生活当中。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如果在读实体文学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可以整理出怎么样的原则，怎么样的去指导我们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出来的原则啊，这是我们多多思考也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的一个地方。第四个向度啊，就是我们读实体文学的时候，切记切记，不要把自己生活的经验和条件呢套用在实体文学的经文上，或者取得经文的支持来肯定我们的生活方向，那这是我们要留意的。第五个向度，就是我们要学习呢欣赏实体文学的情感的表达。正如我们呢读一首中国唐诗的时候啊，我们绝对不会呢以字来害意。同样的，对实体文学的正确了解是感受诗人的倾诉，或者是体会智慧人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单只是说需要神会，或者说需要会意啊，领会领悟啊，这是我们常常需要操练的一门的学问，是我们在读圣经的实体文学的时候比较缺少的一个环节。第六个向度啊，我们可以找出实体文学的意境，然后呢才带入我们的一些的感受。那我们从这六个向度里面，我们稍微提两点来作为一些的思考跟反省，我们怎么使用实体文学成为教会的帮助。这里有两个建议是大家可以考虑的。第一样，就是我们不要把实体文学转化为道德的手册，似乎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而存在。固然它含有丰富的道德教导，但是实体文学却是以神的话语作为它的主导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防备将箴言和中国人的成语故事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箴言不是圣经版的中国成语。第二，诗篇可不可以用来作为颂赞的诗歌呢？这是可以理解的。诗篇是作为回应神律法的经卷，它乃是一个神学的注释，所以这个特性呢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换句话说，它不仅仅只是一部颂赞的诗歌。好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我是古元明，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